被乌克兰军队渗透，俄罗斯谢尔普霍夫号战舰焚毁，大规模机械化中队被痛击。中共海上行为激怒菲律宾人，马尼拉示威，怒踩习近平肖像。俄罗斯外长访华，为俄罗斯作战中国士兵影片诉苦。梵蒂冈重申反对变性同代孕。欧洲最大活火山出现狂吐烟圈奇景。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0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就发生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变化不单止体现喺行动方面，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办法。如果你或者你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下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意见。俄罗斯海军不单止部署在黑海的黑海舰队损失惨重，蹊跷的是，就连远离战场的俄罗斯海军谢尔普霍夫号飞弹舰日前亦都因为军舰里面起火而严重受损，引起俄罗斯情报部门惶恐不安，担心俄罗斯海军已经被乌克兰渗透。同时乌克兰亚速突击旅近日告捷，击退了俄军组织的大规模机械化中队的进攻。7号基辅邮报引述乌克兰安全部门的匿名人士表示，俄罗斯海军谢尔普霍夫号飞弹舰因为军舰里面起火而严重受损。有消息说，今次军舰里面起火是由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策划执行，和先前在黑海击沉的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舰艇不同，谢尔普霍夫号并不隶属于黑海舰队，而是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旗下的一艘主战舰艇，属于布图 M 级飞弹舰，部署在俄罗斯在欧陆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中间。乌克兰军队2月统计，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总计摧毁了黑海舰队24艘船舰和一艘潜艇，其中最受瞩目的是2022年4月被击沉的黑海舰队莫斯科号巡洋舰。乌克兰军队2月1号在克里米亚半岛附近击沉了俄罗斯飞弹巡逻舰伊凡诺维茨号之后，同月的14号清晨又以无人艇击沉大型登陆舰海什夫尼科夫号。截至3月，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令三分之一的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船舰陷入瘫痪。综合海外媒体分析，如果谢尔普霍夫号起火是与乌克兰情报部门有关，那俄罗斯军队里面可能存在乌克兰安插的间谍，俄军恐怕需要对内部进行一轮大规模筛检。而乌克兰亚速突击旅近日告捷，在乌克兰东部利曼附近的黑马河桥头堡特尔尼战区，亚速12旅和乌克兰国防军95旅合作 击退了俄军组织的大规模机械化中队进攻。一直关注战况的社交媒体 X 网友 @Rainbow 发影片表示，阿速十二旅和国防军九十五旅合作，不单止击退了俄罗斯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机械化中队的攻击，还在这场战斗中击毁和损坏俄罗斯侵略者十一件装备。最后艺高人胆大的阿速战士潜入战场，将俄罗斯侵略者弃置的一部 T-72 坦克开回去自己的阵地，成为十二旅的新装备。俄罗斯外交部近期对法国企图派遣一个雇佣兵战斗营进入乌克兰的讲法表达愤怒。法国总统马克龙过去曾经声称要派出强劲的作战部队。中方军事评论9号分析，法国若果派遣作战部队，极有可能是人数达到1600的外籍军团。假设外籍军团以完整建制进入到乌克兰，目的一定是作战。外籍军团作为法国海外用兵的先锋，每一次战争行动都是第一个进入战场，最后一个撤出战场。例如伊拉克战争、波斯湾战争，外籍军团都是首先代表法国人进入到战区，最后一个由战区撤出。外籍军团强悍的战斗意志和它的历史由来有关。外籍军团基本上不问出处，无论在其他国家犯了什么罪，只要在法国通过考试、体检、筛选、完成训练，就可以加入外籍军团，再执行两年作战行动，就可以取得法国国籍，展开新的人生。外籍军团战斗意志比雇佣兵高出一个档次。针对法国企图派遣作战人员到乌克兰一事，俄罗斯强烈表态，若果这些人真是敢到乌克兰境内作战，迎接他们的就只有棺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首批20名德国士兵已经被派往同白俄罗斯相连的立陶宛。按照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的命令，德国境外部队开始部署，境外部队的主力部队有大约5000名德国士兵，他们将会在2025年至2026年重新部署。法国和德国的做法显示，北约正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做出必要性的反制措施。另外，法国向外籍兵团所提供的武器装备都是法国一流装备，由自动步枪到坦克再到其他的武器装备，几乎高于法国常规部队。强悍的意志和优秀武器进一步加强外籍军团的战斗力。随着中共的海上扩张行为越来越嚣张，菲律宾社会的反中情绪也都越来越高涨。4月9号在首都马尼拉发起示威，菲律宾民众高叫中国快点烂，示威群众还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肖像吊在地下猛踩，最后直接撕毁，足见菲律宾人民的愤怒程度。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和菲律宾近年在南海争议海域发生一连串冲突，最近一宗是在上个月底，中国海警船和海上民兵在南沙群岛东部的仁爱礁围堵菲律宾海上巡逻艇，还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几发强力水炮。台湾媒体记者和国际媒体记者在仁爱礁都直击到中菲对峙的场面。中共的嚣张行为不单止令菲律宾政府表示强烈谴责，该国人民的反中情绪亦都日益高涨。9号更加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前面发起示威游行，大批抗议者高叫中国快啲烂、中国离开的口号，指责中方明目张胆侵略菲律宾主权。示威行动领袖巴拉丁诺表示，他们要向中共当局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立即撤出菲律宾海，遵从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并且停止骚扰菲律宾渔民和政府的补给任务。由路透社、法新社和欧新社等多间海外媒体在现场影到的相可以见到，示威群众拿着一幅习近平彩色肖像游行抗议，过程中还将习近平的肖像吊在地下，一班人在上高猛踩泄愤，最后更直接将习近平的肖像撕毁。 另外，为了制肘中共威胁，美国和菲律宾今年筹划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四月底到五月初将会进行年度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预料有16000名美菲军人参与。日本等多国将会派代表观摩。这些演习包括在南海附近水域进行实弹演习，目的是展示美菲部队的即时监控和合作能力。另外，美国陆军将会派出2000人六月和菲律宾军队进行联合战场训练，确保在热带丛林和分散岛屿的困难条件下发挥战斗力。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四月八号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两日的正式访问。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两国外交关系表面上不断加深。但是四月七号，一名在乌克兰战场为俄罗斯作战的中国雇佣兵就发影片爆料，指责俄罗斯不将中国雇佣兵当人看待，大揭友好关系背后的黑暗。中国雇佣兵小强在影片里面说，大毛不将我们当人看待，叫我们去抢战壕，抢完又不派任何增援，我们伤亡惨重，战壕里面被炸死了很多人，最后就剩下6-7个是无穿无烂的，我挨了7个无人机炸弹，命大执回条命仔回来，话给你们知，不要过来，千祈不要过来。小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终于看清楚真相，不过去时容易回时难，中共亦都同样不将中国人当人看待，只能够祈祷继续行好运，保住条命。中俄高层致力于互相吹捧，并且宣称将会加强战略合作，在俄乌战争持续进行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两国关系。克里姆林宫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计划进行接触，但是就没有提供普京可能访问北京的具体时间表。有分析认为，中俄关系看起上来似乎越来越亲密，但是实际上就很脆弱。日前和黑龙江隔江相望的俄罗斯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疑似发生核泄漏。哈巴罗夫斯克原本是中国领土，旧名叫做白力，原住民都是中国人，后来沙俄侵占了这里，并且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给俄国。现在哈巴罗夫斯克被俄罗斯用作放射性核废物的储存地方，该市和中国黑龙江省隔住黑龙江相望，离中俄边境直线距离只是25公里，离最近的中国城市抚远市只有56公里。消息传出之后，中国网民担心巴哈罗夫斯克发生核泄漏会威胁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四月五号，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检测到高辐射指数，当局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不过中共喉舌就集体禁声。网民嘲讽，真是好兄弟啊，在边界偷偷埋核废料互相伤害，只要不是日本的，俄爹爹和北韩弟弟的核辐射都可以接受。另外，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令俄罗斯的公司机构等和中国之间的业务变得困难。莫斯科时报9号引述俄罗斯央行数据报道，中俄之间的出入口都有所下降，这个问题似乎和中国银行担心违反西方制裁而拒绝和一些俄罗斯客户接触有关。梵蒂冈四月八号发表了一份24页的文件，公开批评变性和代孕，说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梵蒂冈信理部 DDF 发表一份文件，名为 DDF 关于人类的无限尊严信仰教义宣言。这份报告历时5年多编写，重点关于现代社会对人类尊严的威胁，包括14个问题，譬如堕胎、人口贩运、贫穷、安乐死和死刑等。该宣言在开篇就表明，根据启示，教会坚决重申并且确认人的本体尊严，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色样被创造的，并且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救赎。值得注意的是， 文件正式重申并且扩展了天主教会关于性别理论的教义，认为企图改变个人性别是错误地企图扮演上帝。天主教会认为变性理论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意识形态。宣言指出，教会重申人的生命无论是身体抑或精神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接受并且从事善行。宣言表示，男女的性别差异是神造的最美丽最强大的差异，并且说性别理论意图否认存在在生物之间的最大可能差异，即是性别差异。在男女双方中，这种差异实现了最奇妙的互惠，因此它成为了不断成为令人惊讶的奇迹传言，亦即是新生婴儿来到这个世界。宣言还重申了教会关于堕胎的教义，讲述了教会长期以来对代孕的理论批评，认为代孕违反支持生命的立场，因为这种做法会令无价的婴儿沦为摆设。代孕侵犯了婴儿的尊严，事实上每个婴儿都拥有一种无形的尊严，这种尊严在他或者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明确的体现，以一种独特的和有区别的方式由受孕、出生、成长为男童或者女童以及成为成年人的那一刻起。由于这种不可剥夺的尊严，婴儿有权拥有完全人类而非人工有道的出身，有权接受生命的礼物，包括包含给予者的尊严，亦都包含接受者的尊严。近日除了日全食横穿美国在北美洲大陆登场之外，欧洲最大的活火山埃特纳火山一个火山口日前亦都出现喷出大量巨型烟圈的奇景，令人啧啧称奇。有没有见过火山吐烟圈？4月2号意大利埃德纳火山出现一次新裂开的环形火山口，继日新火山口就开始出现爆发现象。不过同以往好大不同，新火山口竟然喷出一个又一个巨型的白色圆圈，就好像人食烟的时候吐出的烟圈。这些白色圆圈慢慢升空，随着阳光透出不同的色泽，有些烟圈在晚霞的烘托下呈现出橙红色，过一阵又突然消散。这个美妙奇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影相打卡，这种罕见现象称为火山窝环。当地导游巴巴加洛表示，几日前在埃特纳火山的东南火山口形成了一个新的坑口，这个是完美的圆形口，喷出了几个火山窝环。意大利国立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的火山学家贝恩克对当地媒体说，埃特纳火山喷出的烟圈比地球上任何其他火山都要多。由4月3号起，埃特纳火山已经喷出几百个或者几千个烟圈，已经刷新了所有先前的记录。这种非常罕见的现象只有在特定条件之下才能够形成，而且升空之后还能够不被风吹散，大家才见得到。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海岸的墨西拿和卡塔尼亚之间，是意大利三座活火山之中最大的一座，同时亦都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经常吸引大批游客在近距离欣赏它的风采。埃特纳火山一直活跃频繁，被称为世界上爆发次数最多的火山之一。它的爆发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爆发过200多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